前文书咱说了，吴立了大功，升任宁远总兵，在这驻守了不到三年，突然接到崇祯帝的圣旨，在这非常时期，旨意一到，人们都特别的关心，因为这关系着国家的命运，社稷的安危和每个人的前途。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士兵，再加上老百姓，都是同样的心理。吴三桂焉能不急呢？他赶紧更换衣服，在庭院中设摆香案，跪倒接旨：臣宁远总兵吴三桂接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在封建年代，皇上的旨意就好像皇上亲自来了相似。偏执官宣读旨意，他把黄卷的圣旨轻轻地展开，高声朗读：刘贼猖獗，北犯京师，社稷危在旦夕，封吴三桂为平西伯，同辖宁远与山海关总兵，着即率关宁铁骑入京擒王。宁远四成可弃，容后以图恢复。钦此。臣接旨万岁万万岁。磕完了头，吴三桂站起来，再见过偏使官。偏使官把圣旨供到上边，拉着吴三桂的手：总兵大人，皇上日夜担忧，京城十分危机，请将军速发大兵才是。好吧，来人款待钦差大人。大人不必着急，有许许多多的事我需处理呀，并非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做出决定的。不过钦差放心，我会迅速采取行动的。是是是，军民人等无不仰望，望将军赶快从事。那两名锦衣卫也过来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吴三桂连瞅他们一眼都不瞅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吴三桂从心眼往外瞧不起锦衣卫，拿他们当狗，不拿他们当人。这个锦衣卫是个什么机关呢？什么玩意儿叫锦衣卫呀？他的发起人就是燕王朱棣，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。这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，这人很有作为，但是野心很大，怀疑心也挺大。在他得到政权之后，他就是未来的永乐皇帝。这位君主啊，恐怕大权旁落，怎么能严密监视着文武百官？怎么严密控制着军民人等？他是日思夜想，后来经他手办了几件事。一，废掉宰相。你说历朝历代哪有没有相的？哎，到他这儿给废了。他认为这个宰相权力太大，留着宰相一职他不放心，取代宰相的是内阁大臣。当然了，这大臣不能是一个了，有什么事向皇上汇报，由皇上做出决定，让他们去执行。实质上内阁大臣就是顾问，没有什么实权。这他还不放心，他又建立了东厂和锦衣卫两个特殊的衙门。这东厂是干嘛的？就是特务机关，专门探听文武百官背后说什么，干了哪些事儿，然后及时向皇上汇报，皇上做出决定对他们处理。 锦衣卫呢，原来是皇上的卫队，保护皇上安全的，因为总在皇上的周围，所以皇上对他们挺信任，所以皇上就把这锦衣卫委以特权，他们也可以探听文武百官、军民人等背后说什么，有没有对朝廷不满的言论，有没有违背皇上旨意的事儿，有皇上马上处理。这东厂主要是依靠宦官，就是那些太监，你们别看他比正常人少点什么，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东西，总是在皇上面前进谗言，陷害忠良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那皇上对他们是言听计从。而且东厂和锦衣卫都设立了专门的机关，他们有法庭，有秘密监狱，有特制的刑具，他们可以批捕人，可以刑讯人，多少忠贞的大臣死于他们的酷刑之下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也好，当官的也好，一见东厂的人或者是锦衣卫的人都毛骨悚然呢、啊。说着说着话，一看他们的人出现了，马上把嘴就闭上了，有的时候防不胜防啊。他们就是皇上的鹰犬，到处嗅气味，到处侦查。咱们说了，他们的形势多多少少与国民党的军统局相似，在北京东安门一带有个东厂胡同，哎，这胡同就是东厂办公的地点。这锦衣卫在北京设立好几处秘密机关，所以廷臣也好，哎，众位当官的也好，对于东厂锦衣卫的人大部分都打溜须，过年过节送礼，平常有好东西往那送，希望他们在皇上面前别说坏话。吴三桂则不然，吴三桂怎么想的？当官凭的是本事，文官耍笔杆讲套略，武将指挥千军万马凭真本事。东厂和锦衣卫是什么？到他娘的是狗，你们就会进谗言，就会打小报告，你们本身有什么本事？你们活着连点人味儿都没有，所以打心往外瞧不起他们。吴三桂向来不结交东厂和锦衣卫的人，因此这些人跟吴三桂说话客客气气的，吴三桂连瞅他们一眼都不瞅。你说这事儿也怪，这帮人在其他官员面前趾高气扬，但是在吴三桂面前当时就矮了半截。他们认为着吴三桂天生的就是大将，他们拿吴三桂一点辙也没有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但是吴三桂接旨之后款待偏使官，然后退居内室，把门一关，这就犯了难了。哎呀，是愁肠百转，左右为难啊。他把崇祯帝的圣旨又默读了几遍，刘贼猖獗，北犯京师，社稷危在旦夕。这刘贼指的是李自成。是啊，李自成现在是兵强马壮，所向无敌呀、啊，这个威胁可太大了。封吴三桂为平西伯，皇上委以重任，平西就指的是大西北，那就是针对着闯贼李自成的，封了我正宗的平西伯，公伯王侯啊，赐伯位那就不低了，自己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。当然升官他高兴，那么他犯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圣旨后边说那几句话，宁远四成可弃，容后以图恢复，这他犯难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皇上做出决定把宁远四个城不要了， 包括着嵩山、泾山、塔山、锦州，全不要了。然后退到山海关，说不要了怎么办呢？等以后有了机会再收复。就这个事儿，他太为难了。自己在这待了十几年了，戎马生涯前半生在这度过的，净打胜仗的。宁远镇坚不可摧，那是强有力的屏障，固若金汤。要不是宁远镇在这挡着，清兵早就进了关了。可现在平白无故的把四城放弃不要了，老实说，吴三桂舍不得呀。但是皇上做出的决定，谁敢违背？吴三桂左右揣摩着，感觉到京师太危急了。要不是到一定的程度，皇上绝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。那么到底是撤还是不撤呢？权衡利弊，不敢抗旨不遵，就得忍痛放弃四城。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四城的老百姓加在一起不到100万，也差不多呀，在籍的都60多万，男女老少都不要了，扔给满洲人了，那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吴三桂做出决定，要走就带着老百姓一起撤进山海关，不能留给满人。那么这个决定做出，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，带着那么多男女老少一起进山海关得多少天呢？话好说，事儿太复杂了。想当年历史上的故事，刘备携民渡江，要放弃襄阳，带着老百姓，那才2-3千人呢。在携民渡江的时候，日走10里，后来被曹兵给撵上了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才引出来赵子龙、救阿斗，单枪匹马血洗长坂坡，蒙张飞喝断当阳桥，这才把刘备给保护住。现在历史要重演，而且吴三桂担当的任务是60多万人，比起那刘备来，那担子要重得多得多。要把这么多人安全转移进山海关，谈何容易？现在手下的兵号称10万，其实呢没那么多，加一加减一减，也就是8万人左右。而且这8万多人当中，还有一部分是民团，不是国家的正式军队，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。那么就算8万人保护60多万老百姓，这个担子也够重的。倘若八旗兵追上来怎么办？怎么能保障安全呢？作为一镇的主将，吴三桂能不为难吗？简直是绞透了脑筋呢、左思右想，苦无良策，最后权衡利弊，还得遵旨照办。当天晚上他立即召集军事会议，13营的统兵官、4城的武官都参加了。吴三桂宣读了圣旨，说明皇上的苦衷，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安全撤进山海关。同时他做了紧急部署，吴三桂掌握13营，这13个营其中2个营担任先锋官，全都是精锐部队，这2个营将近10000多人，身为开路先锋。左面2个营，右面2个营，吴三桂统领4个营，资同中军，后边还留下几个营断后，要求每一天至少要走40里，不然的话赶不到山海关呢。 命令传下，各服其责，马上行动起来。另外吴三桂还亲自召开民众大会，跟老百姓得讲清道理啊。皇上为什么做这个决定？现在宁远已经放弃了，你们不跟着走就落到满人手里头，你们有好果子吃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是大明的子民，就跟着本镇撤进山海关，关于你们的住房生活出入，朝廷不能不管呐，本镇自有安排。这消息一传开，老百姓可就乱了营喽，怎么办呢？一片哭声。你想想，作为农民，土地是命根子，世世代代生长在这块土地上，衣食住全指着这土地上了，现在放弃了，家没了，让他们挪进山海关等于要他的命一样，真舍不得。但是不走，吴三桂讲话了，就得落到满人手里头。满人是个什么样子？光听说杀人越货，那是杀人的魔王啊，落到他们手里头肯定得死啊。要是这样，还不如撤进山海关去，房子不要了，地不要了，粗用的东西不要了，捡金银细软比较值钱的东西，赶紧打行李，携男带女集合，准备出发。宁远四城啊，就乱了套了。翻回头来，咱们再说这皇上。就这崇祯下这道旨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天呢，咱没详细说这经过，只是说崇祯马上做出这么个决定，让吴三桂带兵擒王，详细的细节咱都没讲。这崇祯帝也不是马马虎虎的脱口而出就发这么一道圣旨，那也经过斗争，经过探讨多次才拍的板儿。原来的时候啊，就在去年，李自成势力非常大，席卷西北，占据西安。那时候京城就震动了。兵部有个当官的，官拜兵部给事中，叫吴陵。兵部给事中是个官名，要比较一下，就好像现在国防部作战处的处长，这差不多少。是个中级军官，他给崇祯帝上了封奏折。那个奏折大意思是说，请皇上做决定，放弃关外土地，速召吴三桂进京擒王。这是个启蒙啊。那阵崇祯不以为然，心说建议我放弃关外的地盘，那指宁远四城说的。现在辽吉黑广大土地都被清人给蚕食了，就剩下四座孤城了，我还靠着这四座孤城保卫山海关呢，在大门口外在那接着清兵啊，这要放弃了太可惜了。因此崇祯是左右为难，根据现在的形势看，吴林上的奏折不无道理。现在李自成分兵两路直扑北京，形势万万分危急。现在能保驾的，能保卫京城的两支人马，一支就是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，一支左良玉率领的劲旅，其他陆路之辈啊，数不上数。先说这左良玉，土匪出身，虽然能征惯战，但这个人匪气十足，现在率领数万大军屯兵武昌，主指张献忠出川，扼守咽喉要地，还不敢轻易调他。调他来，张献忠出了四川怎么办？危害也不轻啊。另外一个，张献忠人缘不行，那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嗜血成性， 文武百官老百姓一听说他的名字都皱眉头，要把这爹叫到北京来那叫引狼入室啊，干脆别调他。那么不调他调谁？自然要调吴三桂。崇祯也想调吴三桂进兵亲王没得可说，但是叫他放弃宁远四城，这玩意可就难了。这决定怎么下？我是皇上，我平白无故的把土地不要了，城池不要了，这成为千古留下骂名啊！将来后代的人怎么评说我呀？妈说我是个什么东西？哪有这样皇上的？平白无故把土地让出去不要了，绝对不能这么办呢。但是根据眼前的形势，不这么办还不行。但是话皇上又不能亲口说，得找个人替他说。哎，正赶这时候，陕西总督姓于，叫于英柱，上了一道奏折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闯贼势大，非全力诛之不可，请陛下速调关东吴三桂及天下雄镇，会师荆门，协力剿匪，恕闯贼可灭。崇祯帝呢，看了这份奏折之后，犯了心思了。说的有道理呀、必须调吴三桂进兵亲王。他对吴三桂消灭李自成毫不怀疑，他坚定的相信，只要我那吴爱卿提关宁铁骑到了北京，我就没有忧虑了。李自成势力再大，再善战，绝不是吴三桂的对手。吴爱卿是我江山社稷的保障，但是叫吴三桂主动放弃宁远四城，这话说不出口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崇祯帝是左右为难呢、那么找谁代替自己能说出心里的话呢？哎，偏巧正在这时候，蓟辽总督王永吉又上了一道奏折。